到朋友，
各位慕道朋友，
主内弟兄姐妹平安，
主内兄弟姊妹平安。
奉主耶稣圣名讲道，
奉主耶稣圣名讲道。
今天早晨准备跟大家共同分享的题目是耶和华尼西。
今天早起准备跟大家共同分享的题目是耶和华尼西。
有人讲过这样一句很有名的话，
有的人讲过一句很有名的一句话，
他说人类历史是一个漫长而可怕的故事。
他说人类的历史是一个漫长而且可怕的故事，
讲述了人怎样企图在神之外，
讲述了人怎样企图在神之外
寻找能给自己带来幸福的物质，
心情会给自己带来幸福的物质。
我们人一直希望在神之外寻找幸福，
我们人一直希望说在我们神的以外寻找幸福。
我们创造了所谓的文明，
我们创造了所谓的文明，
文明的步伐已经迈向今天的信息时代，
文明的脚步已经跨入去今天的信息的时代。
但是我们知道，
但是我们怎样，
我们认为能够带给我们快乐幸福的这些东西，
我们认为说会给我们带来幸福快乐的这东西，
其实不能给我们真正内心的幸福和满足，
其实无法度予咱真正内心真正的满足。
好，人类进入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时代。
人类进入了一个真可怕的时代。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比以前的人更觉得痛苦。
今仔，咱每一个人拢会比以前的人搁较感觉会痛苦。
那种痛苦的感觉撕咬着每一个人的心灵。
迄个痛苦的感觉咧撕。加到每一个人的心理，
所以很多人的生活处在一种混乱的状态。
所以有很多人的生活依旧处在一个很乱的状态。
那有的人承受不了这样的生存的压力，
有的人就度不了这款生存的压力，
就草草的结束自己的生命，
就赶紧结束自己的生命。
所以今天自杀率一直在节节的攀升，
所以今天的自杀率一直在攀升，
这就是世界，
这就是世界。
好，这就是人类生存的一个现实，
这就是人类生存的一个现实，
是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回避的，
是我们每一个人没法度回避。
其实我们在追求神以外的幸福和快乐是不存在的，
其实我们若是追求神以外的幸福还是快乐是不存在的。
今天我们每一个受洗的基督徒，
今天我们每一个受洗的基督徒，
我们还会受到这个世界的诱惑，
我们还会受到这世间的诱惑。
好，这个世俗啊，
这个世俗
成为我们进入神给我们的预备的永远的天国最大的敌人，
真多咱进入天国第一大敌人。
以色列人过红海以后，
以色列人过红海以后，
他们唯一的敌人，
因为他的敌人
就是亚玛力人，
就是亚玛力人。
今天我们所要讲述的故事，
今天我们所要讲述的故事，
就是以色列人在迈进迦南的征途当中，
就是以色列人在跨入去迦南的征途当中，
他与亚玛力人的一场征战，
因跟亚玛力人的一场征战。
其实以色列人与亚玛力人有多次的交战，
其实以色列人跟亚玛力人有很多次的交战，
但是这一次战争的记录，
但是这一次战圣经的
信力这个记录，
记录
只是以色列人诸多战争当中一次得胜的记录，
只是以色列人很多次战争的得胜当中的一次。
给我们今天，好，我们这个信徒，
给咱今仔这个幸福，
有给我们今天的每一位信徒
对咱，给咱每一个今仔每一个信徒
有非常好的帮助，
有很好的帮助，
使我们真的能够将来怎么样能够有得救的把握，
让我们将来有得救的把握，
而不是被亚玛力人所击伤，
你不是被亚玛力人所击伤。
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一处的经文，
现在我们来看这位经文，
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十七章，
我们请看出埃及记十七章，
请看出埃及记的十七章，
出埃及记十七章
第八节到十三节，
到十三节。
那时亚玛力人来在利非地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 你为我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遵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户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第十五节，
十五节，
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第十六节，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好，感谢主，
感谢主。
好，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样的一场战役哈。
别讲，咱看到一场这款的战役
啊。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亚玛利人。
首先，咱来了解这亚玛利人。
亚玛利这个民族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民族。
亚玛利这个民族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民族。
它早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就已经存在。
伊早期伫亚伯拉罕的时代就已经存在。
在创世纪的十四章。
伫创世纪的十四章。
啊，就讲到四王和五王的一场战役。
就讲到四王甲五王的一场战役。
那么在这个战役之前呢，他做一些描述。
伫这战役以前，伊做一个描述。
这个四王呢，其中就有一个我们在历史上非常有名的王，叫做汉谟拉比。
这个四王其中有一个王是咱非常有名的一个王，叫汉谟拉比。
他是公元前十八世纪的一个古巴比伦的王。
伊是公元前十八世纪一个古巴比伦王。
他之所以名垂青史，
伊之所以留名这么久
啊，是因为他有一部法典。
是因为伊有一部法典
啊，刻在石碑上。
刻在石碑顶面
啊，后来呢被发现了。
后来被发现。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成文的法典。
这是人类历史顶面第一部成文的法典，
叫做汉谟拉比法典。
叫做汉谟拉比法典
啊，这个法典呢和摩西的律法呢有极多的相似之处。
这个法典跟摩西律法有真侪相像的所在。
唯一的不同。
唯一无相像。
就是摩西的这个律法呢。
就是摩西律法
更加的关注人，
更加关注人，
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人本，
就是咱今天所谓的人本。
这个摩西的法典里面有更深的这种人文的关怀，
摩西的法典里面有更加深的人文的关怀。
但是汉谟拉比的法典更多的是关注一些财产。
但是汉谟拉比法典更加多的关注一些财产
啊，对于这些物质所有权的这些方面的一些描述，
对一些物质所有权的描述
啊，所以这个圣经上把它翻译成叫做暗拉菲，
所以圣经该翻译做暗拉菲。
这是在公元前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一个人物。
这是一个公元前十八、十九世纪的一个人物。
他和亚伯拉罕是同时代的，
伊跟亚伯拉罕是同时代。
在那个时代，就亚玛利这个民族。
在那个时代就亚玛利这个民族，
所以这个民族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民族。
所以亚玛利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民族。
但是呢，对于我们今天它的属灵的意涵，好，属灵的含义，
对今天的伊属灵的含义，
不是源于它的古老，
不是因为伊的古老。
后来亚玛利人啊，
后来亚玛利人，
他之所以有名。
伊之所以有名，
因为他是以扫的子孙，
因为伊是以扫的子孙。
以扫的一个孙子叫亚玛利，
以扫的一个孙号做亚玛利。
我们来看创世纪的三十六章，
咱请看创世纪三十六章，
请看创世纪三十六章，
创世纪三十六章，
我们看第九节到十二节，
到十二节。
以扫是西尔山里以东人的始祖，他的后代记在下面。以扫众子的名字如下：以扫的妻亚大生以利法，以扫的妻子巴什抹生刘尔，以利法的儿子是提曼、阿抹、显坡、加坦、基纳斯。 亭那是以扫以利以扫儿子以利法的妾，他给以利法生了亚玛利，这是以扫的妻子亚达的子孙。好，我们刚才所读的这几节的经文当中呢，
咱头都要说他这几节经文当中。
好，我们知道这个亚玛利，
咱知影这亚玛利
是以扫长子以利法妾出的庶出的孩子，
是以扫中子以利法所庶出来的，
就是他的妾所生的孩子，
是伊的迄岁姨所生的
囝。啊，不是这个。这个以扫的应该说是嫡系的哈，
不是以扫
这个嫡传的孙子，
嫡传的孙
啊，是他的妾所生的一个孙子，
是伊迄个妾所生的孙。
我们知道以扫本身就是一个情欲的代表，
咱知影以扫本身就是一个情欲的代表。
那么这个亚玛利的出生，
这亚玛利的出世
更是一种情欲的出生，
更加是一个情欲的出世
啊，他的。爸爸哈，
伊个老爸
哈，本来有妻子，
本年是有车主
哈，又娶了一个小的，
有个娶一个水，
所以生的这个亚玛利，
所以生这个亚玛利。
但是这个亚玛利啊，虽然他是庶出的孩子，
但是这个亚玛利虽然是庶出的囡仔，
但是呢，他比他的这些哈，这个怎么，这个正宗的哈，这些孩子呢，更加的有作为。
但是伊比这个。家中出来的囡仔更加有作为。
后来他发展成一个非常强大的民族。
后来伊就发展做一个真强大的民族。
啊，住在这个西尔山，
徛伫个西尼山。
啊，那么后来哈，再来骚扰以色列人的，在旷野骚扰以色列人的。
后来伫旷野交叉一些的人诶，
就是。这个以扫的这个子孙，
就是以扫这个子孙。
那我们对这个以扫，
咱对这以扫
啊，以扫是以色列的长子，
以扫是以色列的宗主，
他有一个弟弟叫雅各，
伊有在小弟和做雅各，
他用一碗红豆汤为代价，
雅各用一碗红豆汤为代价，
啊，出卖了长子的名分，
以扫伊。红豆汤的代价出卖了宗主的名分，
所以圣经对他有一个属灵的定义。
所以圣经对有一个属灵的定义。
我们来看希伯来书，
咱请看希伯来书，
请看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六节到十七节，
请看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六节到十七节。
新约希伯来书十二章，
新约希伯来书十二章。
十六节到十七节，
十六到十七节，
我们从逗号以后读起哈。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他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好，感谢主。
感谢主。
这里面讲到以扫，
第一讲有讲到以扫
啊，他是贪恋世俗的代表，
伊是贪恋世俗的代表，
他为了世界的食物，
伊为了世界上的食物，
出卖了长子的名分，
出卖了伊宗主的名分，
这个长子的名分。
这个宗主的名分
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信徒所拥有的神儿子的名分，
就是咱今仔每一个信徒所拥有神囝神囝的名分。
他为了这个世俗的贪欲，
伊为了这世俗的贪欲，
不顾长子的这样的一个名分，
就唔顾宗主这个名分。
后来他要承受父亲的祝福，
后来伊要承受因老爸的祝福，
被弃绝。
就脾气转，
可能我们在读到这节的时候，我们如果熟悉圣经的弟兄姐妹呢，会有一点不明白。
可能咱读到这段圣经的兄弟姐妹有淡薄啊不明白。
那他说最后以扫不是得到父亲的祝福吗？
伊讲最后这以扫嘛是有得到因老爸祝福。
我们来看一下这节经文，
咱来看这节经文。
我们来看创世纪，
请看创世纪。
我们来看这个二十七章，
二十七章，
创世纪的二十七章哈，
创世纪二十七章
三十九节，
三十九节。
这里面他父亲对以扫说，
伊的老爸对以扫讲，
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
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倚，
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
天顶的甘露必为你所得。
你看，这不是祝福吗？
你看，这不是祝福吗？
你要住地上的肥土啊，
你要住地顶的肥土
啊，你要承受天上的甘露，
你要承受天顶的甘露
啊。其实啊，在这里面圣经的翻译呢是有一点失误哈。
其实第一节圣经翻译有淡薄啊失误。
我们这个圣经和合本的翻译是非常好的。
咱圣经这个和合本的翻译是真好，
99%都是对的，
99%拢对。
但是会有一些瑕疵，
但是会有淡薄啊瑕疵。
你只要看英文就好了，
你看英文就可以，
好，你就会明白这节经文翻译的有点错误，
你就会明白这段经文的翻译有小夸称哦。
他那里面就说的，
他里面是这样说，
地上的肥土必远离你，
地上的肥土必远离你，
是原文，他那个是 far from， 就是远远的离开你，
原文是远远的离开你，
地上的肥土必远远的离开你，
地上的肥土必远远的离开你，
天上的甘露必远远的离开你，
天上的甘露也必远远的离开你。
这是事实啊，
这是事实
啊。今天这个以东人还有哈，这个后代，
这个以东人还有后代
啊，他们那个地方就是啊，这个干旱荒漠之地，
因那所在就是科幻红魔的所在，
那个地方是不能够种植的，
那个所在是没法度行政者，
他们只能够以游牧为业，
他们只法度用游牧为业，
所以说这不是祝福了哈，
所以这个不是
祝福。我们一读了这个就是祝福了，对不对？
我们这样他觉得说是祝
福，按照圣经的原意他没有，
但是按照圣经的原意他没这样。
你地上的肥土啊，
地上的肥土
必远离你居住的地方，
必远离你徛起的所
在。天上的甘露，
天顶甘露
必远离你，
的确远离你。
啊，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个没有祝福了，
所以这个就无。
所以以扫才会哀哭切齿。
所以这以扫才会哀哭。
如果是这个是按照这个圣经，如果按照我们中文的翻译的话，
如果按照咱中文的翻译，
他何必要哭了？
伊按怎的哭呢？
他偷着笑就好了。
伊偷笑的使
啊，就是因为事实就是这样。
因为事实就是安尼。
他要远离地上的甘露与肥土。
伊必须的远离地顶的，地顶的肥土甲天顶甘露。
所以他哀哭切齿。
所以只好哀哭切齿。
但是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但是无法度。
啊，这是一件非常可惜、非常无奈的一个事实。
这是一个可惜甲无奈的事实。
今天我们的信徒，
今仔咱信徒，
就仿佛当年的以色列的百姓，
就好亲像当年以色列的百姓，
他们迈着整齐的步伍，哈，
因画开整齐的脚步，
就好像耶和华的军队，
好亲像耶和华军队，
迈向神所应许的流奶与蜜的迦南美地，
画入去。神所应付牛奶甲蜜的迦南美地，
我们今天也是耶稣基督的精兵。
今仔咱也是耶稣基督的精兵。
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应该成为这行伍整齐队伍当中的一员。
咱每一个兄弟姐妹应该成为这行伍整齐队伍当中的一员。
我们所迈向的，
咱所划入去的，
啊，是耶稣基督所应许我们永远的国度。
是耶稣基督所应付予咱永远的国度，
就是天上的国。
就是天顶的果，
就是属灵的果，
就是属灵的果，
在那里面，
在那里，
我们永远不死，
咱永远未死，
我们不饥不渴，
咱未枵未嘴干，
没有眼泪，
无目屎，
没有悲伤，
无悲伤，
神的光好像日头一样，
神的光好亲像日头，
永远照耀着我们，
永远照耀着咱，
那是一个美丽无比的地方，
那是一个美丽无比的所在，
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地，
这就是咱的目的地，
但是我们今天。
但咱是今仔日，
好，就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
就好亲像以色列民伫旷野的时阵，
他会遇到亚玛利人的威胁，
因会拄着亚玛利人的威胁，
亚玛利人要攻击以色列人那些软弱、
阿玛利人要攻击以色列民当中遐软弱的、
落后的人、
落后的人。
我们来看《生命记》，
咱先看《生命记》。
我们来看《生命记》，
《生命记》
25章，
25章，
17到19节，
17到19节，
《生命记》，
《生命记》，
25章，
25章。
17到19节，
17到19节。
生命记的12章开始，
生命记12章开始，
一直到26章，
一直到26章。
这是摩西亲笔所写的律法，
这是摩西亲笔所写的律法。
所以到25章已经是摩西这部律法的法典的尾声了。
所以到25章已经是摩西这部法典的尾声。
但是摩西在最后的时候，他重重的写上一笔。
但是摩西在最后的时候，他重重写上一笔，
就是关于亚玛利人的，
就是关乎这个亚玛利人。
25章17节，
25章17节。
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近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所以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视为一切的仇敌扰乱，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那时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好，感谢主，
感谢主。
所以摩西对亚玛利人的这样的一个扰乱，
所以摩西对亚玛利人这块的这扰乱，
他是耿耿于怀，
伊是一直看心来。
他到最后的时候，
伊到最后时
阵，他一再的提醒以色列人，
伊一直提醒以色列的民，
要除灭亚玛利人，
爱除灭亚玛利人，
因为他趁你们疲乏软弱的时候，
因为因特别趁你们亚先软弱的时阵，
好击杀你。近后边的人，
要击杀恁底后边遐人。
好，我们在教会里面，
咱伫教会内底，
好，我们应该是一个步伐整齐的军队。
咱应该是一个步卡步整齐的军队。
好，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跟上队伍。
咱每一个人爱跟上这个队伍。
有的人一直走得很好，
有的人一直行真
好势，他都走在队伍的前列。
因拢有法度行伫队伍的头前。
但是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队伍当中，
但是伫咱规个队伍当中，
总是有个别的人，
总是有个别的个别人，
他是在后面的，
因是伫后边，
在近后边的，
伫近后边。
这些人要成为亚玛利人的流物，
这人会成为亚玛利人的流民。
刚才我们已经讲到这个亚玛利人是代表什么，
头拄啊，咱讲到亚玛利人是代表什么，
是代表世俗，
代表世俗，
贪恋世俗，
贪恋世俗。
在雅各书有讲，
在雅各书里面有讲，
与世俗为友的，
跟世俗做朋友，
就是与神为敌，
就是跟神做敌人。
什么是世俗？
什么是合作世俗？
圣经上说，就是满足自己的情欲。
圣经讲就是满足自己的情欲。
什么叫贪恋世俗？
什么合作贪恋世俗？
就是满足自己的情欲。
就是满足自己的情欲。
满足什么呢？
满足什么呢？
眼睛看到的，
目睭看会到
的，肉体需要的，
肉体需要的。
还有一种虚荣心，
还有虚荣心，
超过别人的，
超过别人的，
那种欲望，
那款欲望，
这种是一种虚荣心，
这是一款虚荣心，
这都是从这世界来的，
这都是对世界来的。
在约翰一书2章17节讲得很清楚，是16节17节，
约翰一书12章，
第二章
16、17节，
好，就讲到这个世俗，
就讲到这个世俗。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
咱生活在世界，
但这世界不是我们久留的地方，
但是这世界不是咱古老的所在，
它是我们的旅途，
伊是咱的旅途。
好，我们不能去爱恋它，
咱袂使去爱恋伊。
这个亚玛利人就是旷野当中的人。
阿玛利人就是旷野当中的人，
他就住在希尔山，就住在加底斯。
因就是徛伫西尼山，徛伫加底斯，
就是在以色列和埃及的交界，
就是伫以色列跟埃及的交界。
这些旷野当中的游牧的民族，
加旷野当中游牧民族，
他成为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阻碍。
因成为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的阻碍。
那么后来这个亚玛利人在历史上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事迹。
后来阿玛尼人伫历史顶面，啊，搁一个真有名的
就是他把以色列历史上第一位王拉下马，
就是因将以色列民第一个王拖落马，
使他没有资格做以色列的王，
让伊无资格来做以色列王。
他就是扫罗，
伊就是扫罗王。
记载在撒母耳记上，
记载伫撒母耳记上。
当时这个扫罗做王以后，
当时扫罗做王的时阵，
啊，那么神与他同在，
神甲伊三个弟诶，
他在四围的征战都取得了胜利，
伊诶征战拢获得胜利，
啊，他的国位非常的稳固，
伊诶国位非常稳固。
那么神就差遣先知撒母耳对他说，
神差遣撒母耳先知对伊讲，
你要纪念这个律法，
你得纪念律法
啊。这个亚玛利人是怎么待你们的？
这个亚玛利人是怎样对待你？
你们要除灭他的民，
恁得除灭因。
所以这个扫罗王呢，就挥师南下。
所以扫罗王就挥师南下，
和亚玛利人打仗，
跟亚玛利王拍战。亚玛利王拍战。
对扫罗的命令是这样的，
神对扫罗的命令是安尼：
凡是属于亚玛利人的，
凡是属于亚玛利人的，
无论是财产。
无论是财产
还是人口，
啊是人口，
都要灭绝，
拢爱灭绝。
但是我们看到扫罗王，
咱看到扫罗王，
圣经上记载他怜惜亚玛利的王，
记载伊怜惜亚玛利的王，
也爱惜亚玛利人上好的财物，
啊爱惜亚玛利人上好的财物，
不肯灭绝，
唔肯灭绝。
结果神说我立扫罗做王后悔了。
结果神讲，我立扫罗做王后悔了。
那么撒母耳先知把这样的一个信息告诉扫罗以后，
撒母耳先知将这个信息甲扫罗王讲以后，
他至死都没有再见扫罗王。
伊到过身就唔阁见这个扫罗王，
因为神已经弃绝，
因为神已经弃绝了。
虽然他贵为以色列的君王啊，
虽然伊贵为以色列的
君王，但是因为他却与亚玛利人为伍。
但是因为伊甲亚玛利为我，
好，跟亚玛利人不能断绝，
甲亚玛利人无法度断绝。
结果神弃绝他，
结果好神该弃绝。
好，今天我们每一个信徒，
今仔咱每一个信徒，
扫罗王应该成为我们的见证，
扫罗王应该加做咱的感慨，
为我们敲响一个警钟，
为咱敲醒一个警钟。
我们今天已经做王了，
今仔咱已经做王。
好，我们已经得到生儿女的一种荣耀了，
咱已经得到神儿女的荣耀。
但是这不是百分百的，
但是这不是百分之百。
可能神因为你贪爱世界，
可能神因为你贪爱世界，
神后悔了，
神后悔了。
好，后悔选召你了，
后悔选召你，
后悔选上你了，
后悔选上你。
好，他会把你弃绝的，
伊会甲你弃绝。
好，那我们弟兄姐妹会有一个心理的一个想法，
那你看你姊妹可能心内有一款想法，
我怎么能不爱这个世界呢？
我要怎唔爱这世界呢？
啊，就常常说我就是我就是喜欢呀，
会常常讲我就是真喜欢呀。
啊，我怎么能够以神为乐呢？
我要怎样来以神为乐呢？
有的人就没办法做到，
有的人是没办法做到。
我想想，他这样讲是事实的。
我想他这样说也是实话。
就好像那有一次，我记得昭皇同工在这边讲到，
我会记得有一次昭皇同工在这儿讲到，
他讲一句话，我很受触动。
我伊讲一句话，我真受触动
哈。他就说哈，
伊就安尼讲。
他说我以看书为乐。
伊讲我以看册为乐。
他说看书是我的一个享受。
看册是一寡一个享受。
但是有一位老弟兄告诉他。
但是有一个老兄弟甲伊讲。
他说我以祷告为我的最大的享受。
伊讲我以祈祷为我第一大享受。
那个昭皇就说他就不理解。
小红就讲伊袂理解，
什么祷告是享受呢？
怎样祈祷会变成享受呢？
祷告久了很累呀、啊，
因为祈祷久会真
酸呐、啊，这个膝盖很痛啊，
迄、那个脚头有会真痛
啊。怎么是享受啊？
怎样是享受呢？
觉得是一种痛苦，是一种折磨。
干嘛讲是有痛苦，有折磨爱？
其实我们可能很多弟兄姐妹跟他的感受是一样的。
其实咱有真侪兄弟姊妹，佮感受是像诶。
对属灵的事情，不会觉得这是一种满足，一种享乐。
对属灵的代志，袂感觉讲这是一款满足
啊，
享乐。
祷告啊，祷告啊，读圣经啊，
经
聚会啊，
聚会，
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做主工啊，
佮兄弟姊妹斗阵做主工。
啊，觉得这些不过是我生活的点缀。
感觉讲，这是我家己生活的一个点缀。
甚至更有甚者。
甚至
我们当中很大一部分的信徒，
咱中间有大部分的信徒，
把这些作为一种工具，
将这做一款工具，
作为一个手段，
做一款手段，
来捞取世界好处的一个手段，
来获取世界好处的手段，
是贪爱世界的一个手段，
是贪爱世界这个
手段。我安息日都来聚会啦。
我按遐你有来
聚会，我早晨都来祷告啦。
我早起是有来祈祷。
啊，主耶稣，你就叫我在这世界上抓的更多。
求主，好，我伫世界掠了。
要成为我们跟主耶稣做交易的一个筹码。
变真做咱甲主耶稣做交易的一个地位。
很多的人心里就是这样想。
有真侪人心内是安尼想。
这样的人，你说你将来会得救吗？
这款的人，咱将来得救吧？
你已经是被亚玛利人掳去了。
你已经被亚玛利人掠去了。
你活着是为了这世界的享受。
你活着是为了这世界享受。
你看不到神的国度。
你看不到神的国。
你享受不到以神为乐的那种喜乐。
你享受不到以神为乐的那款喜乐。
好，像诗篇啊。
请求诗篇，
我给大家读两处的经文哈。
咱读两位经文。
好，我们来先看诗篇七十三篇。
请看诗篇七十三篇。
请看诗篇七十三篇。
诗篇七十三篇。
二十五节。
二十五节。
到二十六节。
到二十六节。
好，诗篇七十三篇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
诗篇七十三篇二五二六节。
奉主耶稣圣名读经。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二十六节，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好，感谢主。
感谢主。
这是一个虔诚的人。
这是一个虔诚的人
啊，他跟神的一种关系，
因跟神的关系。
天上地下，
天顶地下，
神是他唯一的爱慕，
神是伊唯一的爱慕，
神是他心里的力量，
神是伊心内快乐，
啊，是他的福啊，
是伊福气。
好，真的，你读这些你会感到很羡慕。
你读这的时候，感觉真羡慕。
我们看大卫，
咱看大王，
我们看诗篇十六篇，
看诗篇十六篇，
请看诗篇十六篇。
请看诗篇十六篇
第二节。
第二节，
我的心哪，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好，感谢主。
感谢主。
你看到大卫好跟神之间的一种关系，
咱看到大王跟神之间的关系，
他贵为以色列的君王，
他贵为以色列的君王，
在众人之上，
在众人之上。
大卫王为什么在他晚年的时候，
大卫王为什么在晚年的时候，
他能把他所有积蓄的财富都捐出来，
他有办法将他所积蓄的所有的财富都捐出来，
好，来建造神的殿，
来建造神的殿。
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谓的落捐啊，
这就是今天都
没有给自己的子孙留下一分钱啊，
没为自己的子孙老了一点，
全部的财产都捐给神，
全部财产都献给神，
因为神是他心里唯一的好处，
因为神是他心里唯一的好处，
这是他跟神之间的一种关系，
这是他跟神之间的一种关系。
今天我们也是这样，
今天我们也是这样，
如果我们没有跟神建立到这样的一种关系的话，
如果我们没有跟神建立这样的关系，
你不可能不爱这个世界，
你不可能不去爱这世界。
就好像一个人，
好像是一个人，
你从来没有见过美女，
你已经从来唔捌看到
啊，长得很漂亮的
水诶，查某囡
仔啊，你看那些很平凡的女孩子，
你若看到遐真平凡的查某囡仔，
你也会爱得不得了。
你爱，感觉讲真介意。
但是你有一天看到一个女孩子，
但是若有一日看到一个查某囡仔，
她非常的漂亮，
伊非常的水。
那么你以前所看的女孩子算什么呢？
啊，你以前所看的查某囡仔算做什么呢？
就是没有啊，你会觉得你以前的品味是很差的。
哎，好，你干嘛讲你以前的品味变最较差？
啊，就这样的，我也很喜欢。
像这款呢，我啊真欢喜，
因为我没有看过呀。
因为我无看到。
啊，世界上还有这样漂亮的女子。
原来世界上啊，够有这水的查某囡
仔。啊，我以为世界就是这样子。
我娘讲，
就是这样的女孩子。
安尼尔。 只是有这款的人。
其实我们跟神之间关系就是这样。
其实咱跟神之间的关系
就是。但是你一旦能够体验到跟神之间的那种快乐，
等你一旦体验到跟神之间的那款快乐，
你就不会去恋慕这世界，
你就不会去恋慕这个世
界，恋慕这物质的东西带给你的东西，
你就不会去恋慕
这物质
的东西
给你带来的快乐，
给你带来的快乐，
因为那是暂时，
因为那是暂时的。
所以主耶稣说，
所以主要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人活着不是单靠生命，
乃是靠神口中一切的话，
靠神吹来一切。
那么以色列人他是怎样战胜亚玛利人呢？
一些的人上来践行亚玛利人呢？
我们今天能够怎样来战胜这世界的诱惑和情欲呢？
咱今天就怎样来践行世界的诱惑和情欲呢？
三样武器，
三项。
我们大家今天讲到能够记住这三样就很不错了。
那今天啦，听的时候有通记掉这三项，
回去人家问你今天传道讲什么，
就是那有人问你讲今天讲什么，
就是战胜世俗的方法，
就是战胜世俗的方法，
三大武器，
三大武器。
魔鬼不是有三大武器攻击我们吗？
魔鬼不是有三大武器来攻击我们吗？
就是眼目的情欲，
就是跟魔的情
欲，肉体的情欲，
肉体的情欲，
今生的骄傲，
今生的骄傲。
那神也给我们三大武器，
神啊，给咱有三大武器
来挥击他，
来挥击伊。
这就是以色列人与亚玛利人征战留给我们宝贵的属灵的财富。
这就是以色列人跟亚玛利人征战留了咱，给咱宝贵的财富。
第一个，
第一行，
约书亚的刀。
约书亚的刀，
要记住哈，约书亚的刀，
爱记掉是约书亚的刀。
第二个，
第二行，
都是有人名的哈。
拢是有人名的。
第二个是摩西的杖，
第二项是摩西的冠呀。
第三个，
第三项
是两个人哦，
是两个人。
亚伦、户尔的手，
亚伦跟后尼的手。
亚伦与户尔的手，
亚伦交后尼的手。
这就是以色列人得胜的武器，
这就是以色列民得胜的武器。
约书亚，
约书亚，
约书亚就是谁呢？
约书亚是什么人呢？
就是耶稣，
就是。耶稣
一个意思，
这个名是这个意思。
希伯来文叫约书亚，
希伯来文合作约书亚，
希腊文翻译就叫耶稣，
希腊文翻译合作耶稣。
所以约书亚代表谁？
所以约书亚代表什么人？
就是耶稣，
就是代表主耶
稣。刀是什么？
刀是什么？
好，什么是刀？
什么是刀？
就是神的道，
就是神的刀。
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四章，
咱请看希伯来书四章
十二节，
十二节。
请看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
请看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
奉主耶稣圣名读经。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意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好，感谢主，
他们想住
最锋利的属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红来属灵的宝剑就是主的道
啊，就是耶稣亚的道，
就是耶稣亚的道，
就是神的话，
就是神的话语。
好，我们要看重神的话语，
咱爱看重神的话语。
好，我们来看一处圣经，
咱来看一句经文，
我们来看生命记，
请看生命记，生命记
我们看第十章哈，
十章，
请大家看《生命记》第十章，
《生命记》十章，
十二节到十三节，
十二到十三节。
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唯要叫你得福。好，感谢主，
感谢主。
我们知道圣经当中有两处哈，
但咱圣经当中有两位
啊，就说神向我们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神向咱所要的是什么呢？
一处就是生命记第十章，
一位就是生命记第十 十一章
第十章
第十章、
啊、第十章十二节十三节，
就是这十章十二十三
节。还有一处就是弥迦书六章八节。
啊，有一位就是弥迦书六章八节。
这个弥迦书呢是说世人呐、
啊，弥迦书是叫讲世人 啊。
那这个地方不是说世人呐、啊。
在这个所在不是说世人啊，
以色列呀，
是讲以色列人
啊，也就是选民呐、
啊，啊，就是讲
神的选民呐、
啊，神的选民呐、啊。
神向你要的是什么？
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两件事情，
两行代志。
第一件事情，
第一行代志
就是敬畏他，
就是敬畏。
什么叫做敬畏神？
什么好做敬畏神？
什么叫做尊敬神？
什么好做尊敬神？
圣经就告诉我们，
圣经跟人讲，
就是要怎么样呢？遵行他的话，
的尊敬伊的话语。
好，那再来就是要爱他。
个一个就是要听伊。
什么叫爱神？
什么好做听神？
爱神就是要侍奉他。
爱神就是要爱去侍奉神，
也就是服侍神，
就是爱来服侍神。
那对以色列人来讲，怎么叫做服侍神呢？
对以色列人来讲，怎样好做服侍神呢？
就是献祭嘛，
就是献祭。
好，把他们所得的，
将因所得的
十分之一啊，
十分之一。
啊，初熟之物啊，
初熟之物，
甘心所献的呀，
甘心所献的
啊，一年三次，
一年三次，
要到神所立名的地方，
爱到神所立名的所在，
把这些东西奉献，
将这物件奉献，
这就是侍奉神，
这就是侍奉神。
所以说，我们今天看，
所以今天
神叫我们遵行他的道，
神叫咱来遵行他的道。
好，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在世间应该尽的本分。
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在世间应该尽的本分。
今天你当尽的本分，
今天你当尽的本分，
就是你怎样遵行神的话，
就是你怎样来遵行神的话语、
啊、这我们今天很多人搞不清楚的。
这我们今天有很多人，
他不知道自己活着为什么，
他不知道活着到底为了什么、
啊、我活着是为了当百万富翁，
我活着为了做百万富翁，
我活着是为了考上北京大学，
我活着为了考上北大、
啊、我活着是为了获得诺贝尔奖，
我活着为了获得诺贝尔奖。
很多人是这么活着的，
有很多人是这
么活着，或者是我活着为了活着，
但是啊，还是说有的人说我为了
我为了活着了，
活着
我就为了吃饭，
就是为了吃饭啊。
那为什么你活着？我吃饭呢、啊、
他为什么活着呢？为了吃饭啊，
生孩子，
为了生囡仔，
就是这些事儿了。好，
为食代志。
好，饮食男女，
食饮食的男女。
但是不对，
但是安尼唔对。
我们基督徒是为了遵守神的话，
是为了遵守神的话语。
好，如果你能够把这个当成你人生的目的，
如果会当将这挂当作咱人生的目的，
你会发现你的人生不一样。
你会发现你的人生无相款。
你以前所爱慕的，
你以前所爱慕的，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
因为你人生调整了方向，
因为你人生调整方向
啊，这就是约书亚的刀，
这就是约书亚的刀、啊、
遵行神的话，
遵行神的话语。
第二点，
第二点
就是摩西的杖，
就是摩西的杆啊。
这个摩西的杖就是神的杖，
这个摩西这张杆啊是神的杆啊。
这个杖会行神迹的，
这张杆啊会行神迹。
这个杖是代表神的同在，
这张杆啊代表神跟上帝的，
这是代表着圣灵，
这是代表圣灵。
好，所以摩西的杖是代表着圣灵，
摩西的杆代表的圣灵，
神的同在就是圣灵。
因为神的同在就是圣灵。
我们怎么知道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怎样知道神跟我们三个地？
就是神赐给我们的圣灵，
就是因为神赐给我们的圣灵、
啊、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
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
好，我们要靠着圣灵的带领，
我们就靠着圣灵的带领。
好，圣经上说，
圣经
我们若顺从圣灵，
那哪是顺探圣灵，
就不会顺从肉体的情欲，
就会顺从肉体的情欲、啊、所
以你要顺从圣灵的一个带领，
我们要顺从圣灵的一个带领、啊、
神的灵会带领我们，
神的灵会带领，
因为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
因为神的灵站在我们里面。
摩西靠着这个圣灵干嘛呢？
摩西靠着这圣灵做什么代志？
祷告，
他要祈祷，
他举手啊，
他举手，
举手是举着这个杖，
他举手举着这张杆子，
是举着杖的，
举着杆子，
是靠着圣灵来祷告，
靠着圣灵来祈祷、
哦、我们来看一处圣经，
咱请看圣经、
我们看这个两处哈，一处是在以弗所书第六章，
咱看两位，一位是以弗所书六章，
请看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八节，
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好，这里面告诉我们要靠着什么祷告？
伫遮甲咱讲，爱靠着什么来祈祷？
靠着圣灵来祷告。
爱靠着圣灵来祈祷。
不是靠着自己的意志来祷告。
唔是靠着家己的意志来祈祷。
不是靠着虚荣心来祷告。
唔是靠着虚荣心来祈祷。
是靠着圣灵。
是靠着圣灵。
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八章。
咱个看罗马书八章
二十七节。
二十七节。
啊，二十六节、二十七节。
二六到二七节。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好，感谢主，
感谢主，
我们要体验到在圣灵里面的祷告，
咱就要体验在圣灵里面的祈祷。
我们很多时候的祷告不是圣灵里的祷告，
咱有很多时候的祈祷不是圣灵来的祈祷。
好，很多的时候是一种仁义，
有很多的时候是仁义。
圣灵里的祷告，它是一种好像这个小溪的水，
圣灵来的祈祷它好像像溪子里面的水，
源源不断，
源源不断，
而且是自然而然的，
而且是自然而然。
这个圣灵里的祷告，
这圣灵里面的祈祷，
它会叫你体会到前所未有的一种喜乐，
它会叫你体验到前所未有的喜乐。
而且这种祷告非常有功效，
而且这款的祈祷非常的功效，
非常的有功效，
非常有功效。
你试试看，
你会使试看吗？
在圣灵里去祷告，
在圣灵来祈祷。
好，我有一次在祷告当中，有一次的经历。
我有一次在圣灵来祈祷的经历。
其实有的时候祷告也是一种感动，
其实有时候祈祷是一种感动，
神的灵会感动你，
神的灵感动你。
那天就非常的特别，当然也是 我丈夫给我打一个电话，那当时他在外地。
那一日是比较特别，是我先生给他打电话，
他叫我为一个弟兄祷告，
他叫我说为一个兄弟祈祷，
因为他当时非常的危险，
因为那个兄弟当时非常的危险。
那其实我经常也接到这种电话，很多
平常时也很经常接到这款的电话，
那我也会说祷告，那也是有会祷告就提一下而已哈。
但是我那个有时候比较经常祈祷一下，
那他跟我讲完以后哈，
那时候他跟我说了，
我真的很奇怪，那是圣灵的感动，
我觉得说很奇怪，有圣灵的感动，
就是因为 我还有忙着一些事情，没有说马上就祷告嘛。
我一些事情在没闲看不下来，
但是我很心里面非常的感动，
但是心里对就是非常感动，
就是一直要想为他祷告，
就是一直想说关来为祈祷。
我反正我那个事情要处理，但是我心里头就是想，我在干什么都在想着为他要祷告。
我想我的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在想说关键来为祈祷。
那最后呢，我就停下来，我就为他祷告，
最后我就停了来为祈祷。
那这个弟兄其实那个时候已经过世了，
这个兄弟其实那个时候已经过世，
我们还不知道，
我阿哥不知道。
但是我就开始为他祷告，
但是我开始为祈祷，
祷告的时候我脑子里就是一副监护病房的那种情景，看到的
祈祷的时候他来就是一部监护病房的情景。
好，我就知道不行了，
我就知道说拍空没法了，
那我就祷告的时候我就想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祈祷的时候我想到那句话说，复活在我，